因为你要我们活在群体当中，教会就是你的身体，主，每个肢体都是贵重的，都是重要的，帮助我们都常常喜欢跟别人交通连结在一起。主，谢谢你祝福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读第四章让我们更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的心，也就你恩高你仆人大放胆量来解释你的话，使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呢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基督徒合一的生活。基督徒合一的生活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群体的生活，那这是在初代的教会或是从上帝的属性都知道，因为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，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变成一个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来到教会不可能是一个的，我们在世上也是要活在群体当中，但是最直接的人际关系呢，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，然后呢才是孩子的关系，然后再来就是跟其他的人的关系。相对的，在第四章也教导我们这些，说我们千万记得不要孤单或者不要单独，要活在群体当中。好，这边呢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第一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来预备，请。
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
好，保罗讲出来说，我为主被囚的，第一句话都讲出来了。其实他是在监牢当中，在罗马的时候在被关起来，那他大概有人说他已经关了三年多的时间。那整个以弗所是他一个开创的教会，他还停留很久，在那边有三年半的时间。后来呢因为福音缘故，保罗呢就往前，然后被抓起来了，所以他在他当中写下了监狱书信，大概四封左右，那以弗所其中一封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读第三章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以弗所教会会开始灰心呢？因为他们起的怀疑，觉得保罗真的是为主吗？为主怎么这么好的这么坏的下场呢？那彼得被关几天就放出来了，那保罗呢关那么久还不出来，那到底神是在干什么？起了怀疑的，所以他写了监狱书信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灰心，我就是因为被主而囚的。他说我被囚呢是因为主的缘故，为主而囚的意思是为福音而囚的，被抓起来被放在监牢当中。他说我被囚的，因为福音被囚的，他说劝你们，把劝这个字画起来，他说劝这个字呢英文叫 urge，二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催促的意思，或者强烈的要求。他这对这个教会有强烈的一个热情在当中，他要催促他们，他要强烈要求他们什么事呢？他不只是用劝很强烈的要求。他接下来就讲了，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他对所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话，你们被蒙召，我们知道蒙召叫 calling 哦 ，calling 啊，我们知道像我们这次参加的研习会啊，杨牧师很清楚什么叫做 calling， 什么叫呼召？呼召就是要你跟随我，要你跟随我做什么呢？要你做我要你做的事。呼召就是要干什么啦？要干嘛？当然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呢差派他们去，就是差派要你们去或者你们来，都是做一件事情，要把福音广传出去，要使万民做门徒，也是要我们去布道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蒙召呢，我们要布道；我们蒙召呢，成为主的门徒；我们蒙召呢，要传福音，完成大使命。对当代的教也是如此。他说，既然我们被蒙召，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传福音是我们的一生的志业，是我们的主业。我们再怎么样都要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既然你们知道你们的定位了，你们的身份了，接下来呢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。他说，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什么相涉。什么叫行事为人？就是你的生活了，你的生命要活出来，那个叫行事为人。你蒙召了，被称为基督徒，你蒙召有任务有使命在当中，你的行事为人很重要，你要活出来蒙召的恩相称。什么叫蒙召的恩呢恩相称呢？英文直接讲说 worth of the calling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呼召的价值，你被呼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那个价值要活出来，不要只是说我是基督徒，要活出基督徒的那个价值出来，那个 worth of calling 讲这个东西，虽然蒙召的恩相称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当门徒是非常高的价值啊，当基督徒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的呼召。他说你们要活出来，在行事，在为人处事，在生活，在生命当中呢，要活出来跟你呼召的这位主呢给你的职分是相称的。要鼓励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要活出来，要生活出来，要成长起来。好，怎么成长出来呢？就开始讲出来了。个人方面，第二节，凡事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好，凡事每一件事情，你个人都要学习，很重要的，那是个人的什么果子？圣灵来的果子，我们叫做品格，也可以，就是第一个是谦虚。谦虚请记得，谦虚哦，是你自己要谦虚。谦虚不是什么我祷告出来就会谦虚，禁止就谦虚。谦虚是你下定决心我要谦虚就谦虚了，因为神给你自由意志哦，要谦虚我们自己。再来呢，温柔 gentle， 再来呢 patient 就是忍耐的意思，再来呢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互相把它圈起来。讲到这个团队里面，整章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合一的盼望。要合一的话，请大家记得要互相在当中，要互相怎么互相呢？用爱心互相的宽容。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宽容？因为我们也有软弱吗？别人也有什么软弱呢？有过失啊，所以我们要在爱当中彼此的用爱心的宽容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啊，和平彼此联络。那说什么？英文叫做什么呢？啊，很简单 ，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绑在一起 ，bond 就是绑在一起，或者呢是支持在一起的，支撑在一起的。我们要平安或是和平呢，要连结在一起，要联合在一起，要绑在一起。好，不容易的。那怎么做到呢？很简单啊，他直接讲出来，竭力保守。竭力保守啊，是什么呢？他说什么 ？Make every effort 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要努力，大家都要用力，竭力保守。合一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要努力去经营它，因为合一是从圣灵而来的，圣灵的心就是合一的灵。我们要记得，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气氛就是合一，家庭最重要的气氛就是合一，团队最重要的气氛就是合一。夫妻要合一，亲子关系要合一，我们的对公要合一，我们的啊这些啊全职同工要合一，我们的啊这些领袖同工要合一，跟弟兄姐妹都要合一。因为合一不容易，所以说他讲竭力保守，要努力，要用各种方法付出一些代价，一定要合一在一起。他就圣灵讲的哦，他说所事的合一的心，所以我们要除了个人要谦卑，要温柔，要忍耐，要爱心，互相宽容，我们要绑在一起，常常靠着圣灵，我们要合而为一。好，合而为一呢，这是讲到这个合一的要素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接下来呢，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讲到基督徒有七样的合一，跟其他的团体不一样。我们叫团体，这样叫团结了。在外面你会讲团结了，公司行号有没有？大家要团结一条心嘛。但是我们不是公司行号，我们很重要。基督徒跟外面的团体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外面团体也讲到团结啊，团结就是力量，都懂得这样的道理。但是基督徒要很清楚，接下来保罗就写下来有七个合一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
好，他就讲出来这个很重要的解释。基督徒呢有很重要的七个合一在当中。第一个是身体只有一个，我们为什么合一？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身体，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啊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身体可以不合一吗？身体可以不合一吗？不合一的话，那个身体呢就是中风嘛，是瘫痪啊，是不是？手不动啦，脚也不动啦，耳朵也不动啦，没有用处啦，那这个就是身体已经有残缺不全了。所以很重要的，合一不是选择，合一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神的命令，像一个完整的身体一样，每一个肢体、每一个部位、每个器官都重要。 不要啊夸大自己，哇，我比较有力啊，我的啊这个部分比较重要。No， 每个地方都非常的重要。你看那越小的器官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。你看眼睛重不重要啊？重要。一粒沙下去你就受不了了，所以要看重每个肢体都要看重，我们不要忽略任何肢体。特别我们全职同工，请记得我们要常常看整个身体，不要老是看自己的部分事工或自己牧养的分区，要看整个身体，一定要扩张自己的视野。弟兄姐妹都在座都如此，像我们这次出去啊看一看的时候，要看到别人的身体是如何，那我们的身体我们互相照顾。其实我们这次坐游览车也非常好，大家关在一起，那看看别人，了解别人，有多少人只顾自己，只是看自己东西，要去跟人家，看看对方有没有位置坐啊，有没有水喝啊，关心别人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啊，不要老是只是我的最重要。No， 要走出那个框，不要自我中心，要看整个肢体的身体。好，这边讲身体只有一个，接下来呢，圣灵只有一个。其实这不是那个圣灵夸出傲气来，是没有这个圣灵这个圣字了。因为讲什么呢？灵只有什么一个了？身体是不是有灵魂体？是吗？里面有没有灵啊？有，所以灵叫共同的一样的一个而已，不能同时有这个有那个，大家的灵是一样的。也讲到那个气氛是一致的，家有家的气氛，教会有教会的气氛，那个 spirit 要共同的，就是一个要竭力保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正你们啊，正如你们呼召同样一个什么指望。好，这边说一个身体，一个灵，一个什么指望。我们的指望就是在永恒嘛，我们的指望就是在耶稣再来嘛，我们的指望就是新天新地嘛，我们指望就是啊，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同作王嘛，有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被提到天上跟他永远在一起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指望。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共同的指望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得人如得鱼嘛，共同的指望我们要成为啊传福音为导向的教会嘛，共同的指望要一样的心，一样的意，说一样的话，就一样的果子，就共同的指望，共同的目标。今年呢，我们盼望能够150个人受洗嘛，我们共同的指望，大家一起来奔跑，每个小组呢都能够再生产，每个小组都能够倍增，无论是在这个五泉西路这边，或是在大雅，大家的共同的目标，这个就是一样的指望，在讲这个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一族一信什么一席。一个主人啊，一个主耶稣啊，那一样的信仰啊，一个信仰，没有别的信仰了。再来呢，一个洗礼嘛，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而施洗的嘛，没有别的名称，就是共同的。接下来第七个，一位神嘛，这位神是谁呢？就是众人之父。等等说我们一位神呢，也是我们的父神，有共同的 father。 既然是共同的 father， 那我们就是什么兄弟姐妹啊，是不是可以打自家人吗？可以咬自家人吗？所以教会吵吵闹闹，其实呢都被人家看笑话。魔鬼最开心，因为自家然后吵吵闹闹，最难过就是天上的父神，因为爸爸看到孩子打架了，你坐这边他都坐那边了，啊，好久都不说话了，为了自己啊啊就放不下了面子了，爸爸何等的难堪啊，爸爸很难过的。所以要记得这个，所以就是众人之父。这位父亲呢，他是超越了万有，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代表说这位父亲呢，他的能力何等大，他超越了众人之上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贯彻于众人之中，就是说他冠乎就是贯彻在万有之中，也住在众人的里面啊。我们要感恩神很喜悦跟我们住在一起，道成肉身的主也是如此。好，你看到七样的合一，基督徒们为什么要合一？跟其他的团队不信主啊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有，有没有七个很重要的合一的要素？合一的这个要素，盼望大家能够常常祷告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教会如果不合一，什么事都不用玩，不可能完成大使命的。魔鬼常常打都是打这个地方，所以一定要竭力，要看清楚。恶者的在他当中啊，这个什么见缝就插针，常常在做搞破坏的工作。要了解，那最大的合一，最主要的合一是从夫妻关系开始啊，请大家请记得要常常为了夫妻祷告哦，要连结在一起啊。有人啊观察说，牧师跟师母啊常常连结在一起，那走到哪边就手牵手 我以前也不是喜欢手牵手的，我喜欢走在自己的前面当中，好几次都这样子，然后被师母刁了好几次，你有没有结婚啊？好，后来我就慢慢习惯，那也就学，不断的学嘛，啊，参加营会已经六次以上了，到最后自然而然都是，现在呢我们睡觉还是手牵手啊，连睡觉都要手牵手，为什么？那都你的牵手嘛，牵惯习都惯习了，别人说哦，怎么两个人还是这么黏呢？因为是你的身体嘛，耶稣喜欢跟他的教会连接在一起啊，你看到手牵手，孩子会不会放心啊？如果他不手牵手了，孩子就紧张了。给他陪个陪他安呢，因为冷很脏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嘛？要习惯，特别当男人要习惯，就砍你的手，砍手，砍惯习都习惯了啦。你了解吗？大家不习惯是因为大家都什么不正常啊，不习惯。但是你慢慢的做久了呢，他们也做了，他们也习惯了。想了解吗？这个需要导正啦，养成好习惯啦。合一是神很喜悦的，合一是神给整个教会的重要的要素，再怎么样都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从人际关系来就是夫妻开始，然后亲子关系，好，大家都可以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恩典怎么来的？来，一起来读第七到第十节，请我们个人
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先降在地下吗？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
好，这边说我们个人蒙恩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朋友，请你记得，我们个人得着恩典，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这个恩典，都是主耶稣基督给你恩典的。每个人恩典不一样的，量给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比较。请记得合一，千万不要比较，因为有些恩典是5000的吗？有些人是2000呢？有些人是1000呢？有些人是五代信主，有人才刚刚出信吗？恩典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去比较。最大的杀伤力就是爱比较，比较会带来什么？计较。你得到礼物，你是你努力来的吗？都不是嘛，是白白什么领受的嘛？那干嘛比较呢？是不是？不要比较，哇，我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我的教会怎么样，你的教会怎么样，我们的家庭怎么样，你们家庭怎么样，我的分区怎么样，我的小组怎么样，不要去比较，因为都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不要忘记这个，那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是吗？你得到那么多的恩赐，哇，别人少一点，你有什么好骄傲，你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啊，是不是？得了5000就要赚5000回来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不要越来越好像就欣赏你这些东西，爱比较，不要失去了神呼召我们的恩典，呼召我们的恩召就是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，你有这么多的恩赐，有这么多的恩典，要赶快去完成目标。好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他怎么可以让我们得到这恩典呢？我们不可以夸口，是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升上了高天，掳掠了什么仇敌，才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。那接下来，既然是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圈起来。好，升上跟降下，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33年半的时间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恩典，也把自己当恩典送给所有的罪人，还有外邦人。以佛所教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配的，你们本来不是犹太人嘛，你们本来也不是跟神所有立约的，被拣选能够得到神各样祝福的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你们进到基督里面，你们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啊，本来就是不配，你们是野橄榄树啊，你们不是正派的，你们没有跟我任何约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但是你们今天这么大的恩典，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怎么来的呢？是我道成肉身跟你们在一起，并且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了之后呢，我就去到地下了， 地狱去了，宣告我的大能，宣告我的复活，然后从地里面起来，然后最后呢升天了。看到这个吗？那个就在讲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付了这么大的这些啊，这个能力啊，这么大的生命要给大家，记得这恩典是白白给你们的，但是恩典却要付上极大的代价，是我付代价，让你们明白。然后呢，仇敌也被掳掠过来，所以我得到权柄给了你每个人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把恩典分享给更多人，因为你白白得来，你不配当神的儿女，现在得着了，要分享出去。好，这告诉我们说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怎么让他充满万有？我们要传嘛，他接受就进来了，传给他就一个个信就进来了，就充满万有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使我们做主的门徒，阿们。我们要不要忘记，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。保罗在讲什么？我虽然被监牢当中，我不能到处去了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教会永远不会被关。教会说儿女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传福音到地极去。我因为福音而被关，我个人我的身体被拘禁在一起，但是今天呢，拘禁在一起我还是可以往前走的。但是你记得要怎么走呢？教会要起来，不要老是不合一，要往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合一又是什么样的合一呢？教会肢体的合一很重要，教会的肢体合一。好，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。好，十一节一百请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，如何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教会的肢体的合一。教会肢体的合一，我们知道恩典这么大，就是要带来整个教会肢体的合一。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也今天写给我们丰富教会，所有人都要注意听，教会的肢体要怎么合一呢？他说第一个，他是给所是给教会呢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什么教师，这个是上帝透过主耶稣升天之前给教会的很重要，我们叫做五重执事，或者叫五重团队。这五种呢，是给教会带来合一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素。好，这五个呢很重要，都是使徒们、先知们，有传福音的有传福音的人，或者牧师们和教师们，这些呢都是神给教会的礼物。好，你看到哥林多教会呢有个人的恩赐，九种恩赐嘛，这边讲到五个是给教会的恩赐。这五个很重要的这些人呢，是会做一件事情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的核心的团队就是这样子，五种团队好像五个手指头一样，是神的手。他的工作很简单，叫做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成全的意思有非常有非常多的含义在当中，主要是讲到什么，就是装备。好 ，equip 这个字哈，再来呢，预备，好，再来呢，训练 training， 再来呢，使完全，好，或是学成的意思，学会学成的意思。所以这五个呢，团队里面呢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个团队里面呢，有五重团队呢，他要干什么呢？叫成全圣徒。好，所有来到教会的人呢，一定要加入被装备的行列当中。一定要被装备起来，为了教会的身体更加的合一跟强壮，一定要加入。所以我们丰富教会从创办到现在都很看重的装备，看重的成全，看重的训练，看重的这个学会，一定要学会，不要只学过就好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做的工作。我们当寻全职同工，请记得最早的呼召就是做这工作，要去成全，不是自己很厉害就好，你要记得慢慢你要成为教练， 要帮助大家都下场去打球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你不会，我就帮你，让你看到那个榜样，然后呢，成全你。要记得一件事，成全干嘛呢？各尽其职，让圣徒呢都能够发挥神在你身上的呼召，发挥神在你身上的那种职分。神对你呢啊有很重要的一个啊有一个负担在里面，他救你，他呼召你，一定要用你的，他造你一定是可用的，所以千万记得要找到神在你身上的托付。那个使命找出来之后，那你还没有达到，没办法达到那个，就要被训练，要被预备，要使它完全装备起来。好，各尽其职，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仆人呢？你要记得这个职分呢，就是为了服侍用的，要来服侍谁呢？要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，让所有人长大成熟，在这个身体当中呢，都可以彼此的服侍。大家都起来了，服侍神的身体啊，这个是装备的目的。我不是装备自己，哇，很厉害了，我当什么长了？不是，每一个职分都要变成有功能性，然后呢，能够发挥出来，然后呢，去服侍更多的人，就这个意思。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让教会的身体大家都有用，在身体当中发挥那个功能，成为仆人意思。好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，把只等到。好，原来在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，好像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耐心，只等到。好像父亲母亲啊，要把孩子养到成年人，要不要耐心啊？养。所以五重团队要极大的耐心，看所有出信者呢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对你有期待，但现在你可能是八个月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天你会18岁啊，你会28岁啊。我就是有个盼望，盼望把你成全起来，把你抚养起来，把你养育起来，以致有一天你28岁的时候，能够比我更加的被神重用。这个就是团队的一个目标啊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不是上课上课上课，我们心里面有个目标，我们要帮助大家都能够起来。我们当这些全职同工的，特别是教牧同工，老师们在教导，一定要有眼光。现在可能是刚出信者，是养育班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也许明年他就完全的被神大大的使用了，叫他能够被神所装备起来。我们好好的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会接下来这个生啊，接下来咯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当父母亲的，就啊像保罗一样啊，对啊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乳养啊养育，让你们众人都在真道上，就在信仰上同归于一，就是什么一致的信仰，一样的信心，然后认识神的儿子，把他圈起来，认识神的儿子。装备有个目标，就是要更认识他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不管怎么装备呢，都是要再讲耶稣基督，就是他是我们目标。做什么呢？都要想到耶稣，我们要更像耶稣，更认识耶稣，更爱慕耶稣，更加服侍耶稣。这装备了很清楚的目标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装备目的就像耶稣基督，然后呢有他的身量，像耶稣基督成熟的身量，33岁的身量，这种成熟最稳重最成熟的身量。好，接下来第14节一起来读，来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
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使我们不再做什么小孩子，不被喂养永远是小孩子，不被乳养永远是 baby。 所以我们记得一个人信主之后，受洗的时候要赶快乳养他，要赶快去牧养他，很重要的，大家要一起来帮忙这个刚到我们家里面的出生儿，要去牧养他，去养育他，不要只顾自己。我们全家看到新生儿来的时候，要好好的养育他，让他快快长大。若不长大的话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一群小孩子如果全部都在以弗所教会都是小孩子的话，很容易中到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还有一切异教之风的摇荡，飘来飘去，最后呢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受洗很开心，但是后面的更重要， 养育一定比那个刚刚出生的更重要。出生一下子就快乐，但后面呢，工作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带人受洗了，请记得一定要鼓励他进到我们教会的养育系统，你自己也要养他，教会有教会的中央厨房也要来养他，大家一起来让孩子呢长大起来，不要受洗很多然后流失很多，大家的欢喜只是一场空啊，让他能够留下来养育，没有别的，好好的爱他，养育他，陪伴他，使他快快的长大起来。所以小组就是家，很重要，不要忘记小组就是 family， 是家庭的关系，家人一定要关系好。那有人刚受洗或者来到我们的小组，我们好好养育他，大家都要起来养，当大哥大姐的要起来养，大家要看到这个孩子呢一步步长大，不然他两三下又流失在社会当中了，然后被异端又去拜拜了，然后呢又被邪灵抓住了。大家请记得要做要做这个该做的事情。好，第十五节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肢体的合一呢，接下来说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好，说什么呢？这边讲到诚实话，其实讲的是 truth， 是说真理啦。怎么样长到成熟？不把憋了，真理，教导他真理，要喝灵奶灵粮啊，就是这个啦。要说真理，要讲来讲去就是讲这神的话，让他早早充满神的话，他就能够长大成熟，不再被异教之风，不要被诡计啊，能够啊被抓住哦。然后凡是什么长进廉于元首基督，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在爱当中说实话，就是说常常讲真理。好，再来凡是什么长进，就是任何事情就让他长大成熟，让他长大成熟，让他有机会长大成熟。那我们啊，这几天学习很简单了，长大成熟没有别的了，要放在对的地方。门徒就是精兵，要放在战场，他就会长大。然后就是这么简单。呼召呢，是要成为得人渔夫，就要把它放在什么呢？渔场去得人，你一定会长大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只是聚会，特别是小组，好久没有倍增的，你要记得把它推到神给他们呼召地方，他们就会长大成熟。哦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好啊，这边接下来哦，连女什么元首基督，做什么事情要跟神连接在一起。好像我手啊有各样的指头，但是有共同的手掌心，有没有？每个指头都跟掌心要连接的，好，一定是第一步要跟神连接好。好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，连接好，然后呢跟隔壁的肢体要连接。第一个连接就是跟基督，第二个呢是跟隔壁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，就变成完整的手掌啊，能够被神所用啊，很简单的道理。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他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如果我们盼望身体长得很快，好，请记得连接是最主要的，连接在一起。啊，愿神祝福像大雅教会，他们要啊赶快长大，能够啊突破100人。第一个就是连结，不要松散，连结最重要。我们丰富教会是这样，连结一定要摆在第一。那连结呢，是我们要啊靠着主联络的合适，不是靠自己，要靠着主。然后呢，每个关节呢，那个骨跟骨节哈、哦，都有它的功能在。然后呢，渐渐的教会就会增长了。好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，所以你看到11节到16节，其实可以讲到了，这很常可以讲的。但重要的是，教会是个身体，教会是一个家，我们都要常常看重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当中。教会不是像家人，我们就是家人，而且在永恒是家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啊。好，接下来17节。好，到了24节是另外一段的预备情。所以我说
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
都因
自己的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 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也是属于所有基督徒，我们个人呢，哪个地方要合一呢？就是听道跟行道要合一，知行合一，知道的跟行道的要行出来合一，就讲到这个。好，肢体有肢体的合一，接下来你个人的听了这么多的道，一定要跟你行的要合一，在一起叫知行合一。十七节说啊，保罗说，所以我说，保罗说什么呢？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什么叫确实的说呢？就是郑重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什么外邦人，就是那不信主的啦。你不要像他们一样吗？你们跟他们有分别啊？他们有什么不跟我们不一样呢？外邦人未信者的，他们心里面有个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都是啊，凭着虚妄在做决定的。好，虚妄就是代表无益处的意思，虚妄就是没有什么任何利益的心思意念，那个心思在啊思想在做任何决定判断，然后呢行为行动。第十八节，他们的心地昏暗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等于说他们的心是死的，在神看起来就是死的一样，他们里面没有光，都因自己的无知，心里刚硬，刚硬就是顽梗的意思。好，保罗说什么呢？他确实的告诫所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呢，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不要跟他们还是一样，你信主了，有生命在当中，要依靠里面的光，依靠基督，活出基督的样子，不要只是受洗，好像说我是基督徒，是但是是挂着名字而已，但是活不出来。你的听道跟行道要合一，这样子才能有影响力，有见证力在当中。好，他们呢，良心既然丧尽啊，这个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什么叫丧尽呢？就是良心麻木了。麻木了就是没有感觉了，对神对那种神的真理都没有感觉，然后放纵的私欲就邪荡，然后贪婪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对了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讲说，你们现在信耶稣了，你们效法耶稣，也被装备要更像基督，你们学习他，以他为你的榜样，你们不能再像过去的样子了，未信主的样子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过他的教啊、这个教，然后学了他的真理，听到领受，然后呢学习，看到这个吗？听到领受，然后学习，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做的装备，要他们听见，然后什么领受，不要听了之后在外面，要进来到里面领受了，然后呢要开始效法，要去用出来学习他的真理。好，这些呢都在教会里面该用的要学习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？首先记得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那个旧人就是老我了，老亚当，老的样子一定要脱掉，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人。但首先你要脱掉，就是你愿意什么舍己啦，讲穿就是舍己，要把那个旧我舍己，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有时候我们不能合一，就是老我很大，还常常自我中心，不是以神为中心吗？想来想去的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啊，没有完全的扒皮，没有完全的脱离老我的想法。这旧人是因为是渐渐变坏的，那讲的老我老亚当。好，接下来你如果愿意舍己的话，还更重要，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，除了消极的要脱掉老我，更积极的就是心智上要改换，意思就是你心思意念或是叫心里面的态度要改变成为新的。好，这个新的是什么呢？穿上新的，就是新的我，这新人在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原来呢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，就是要穿起耶稣基督他们预备的新衣服。那个衣服呢，充满什么样的啊特质在当中？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当我们听到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真理之后，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公义的生活了。这个叫做跟神的恩呼召的恩是相称的，是不是？刚刚讲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你们行事为人跟神的呼召要什么相称？就是你要活出圣洁， 要活出公义，要活出耶稣基督创造我们的形象。这是基督徒很重要，个人要这个听到跟行道合一的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最后一段了，我们看到25节到32节，预备，请。
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让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最后一段呢，从25节到32节讲到什么？与别人的合一的具体的做法，讲合一啊，保罗一直讲到合一的理由、合一的重要性。无论在教会或者是你个人的知行合一都很重要。接下来就具体的做法了。保罗不是抛出来给大家知道合一的重要性跟理由而已，他告诉你怎么做，有出路的。好，下面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就是前面讲的那些嘛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怎么做呢？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？第一个就叫弃绝谎言。既然我们有真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第一个叫弃绝谎言，不要活在虚谎当中啊！因为魔鬼撒旦就是虚谎者，他是说谎人之父。好，当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，第一个我们个人要离开虚谎，离开了说谎这样的习惯在当中。然后呢，跟邻舍就是跟我们的肢体、跟我们的家人要说实话。说什么实话呢？就是正确的真理，要讲出这个真正的真理，讲这些东西的。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，要讲真理，讲事实，彼此之间是肢体哦。好，第二步呢，请大家记得，生气却不要犯罪啊。这边讲到第一个是讲话语的重要性，跟口舌有关系。第二个呢，跟情绪有关系。生气是可以的，但却不要什么犯罪啊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好，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。好，这一次我们去研习会，你看到他们讲到这个很重要的敞开小组啊，这个对攻呢，一定会有 KK 时尊，甚至怎么样会吵架的时候。但是你记得，接下来你们要接待 best 的了，所以大家都要什么谦卑自己。吵架怎么办？快速和好，很简单，就是快速和好啊。可能以前呢就避开了，闪人了。我不看嘛，眼不见为净嘛。可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，要救灵魂，我们必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。大家一定会起莫几杯一样啊，不舒服啊，个性的问题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立刻和好，还没在下山之前，代表什么呢？赶快和好，快速和好。当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学到什么谦卑你自己了。所以真的是如此哦，我们做敞开小组是帮我们学习谦卑最好的出路，学习和睦最好的方法。这都不是课堂教的出来的，这是必须要做决定的。好，如果你不愿意改变的话，你马上发现一件事情， Best 不会信耶稣， Best 下礼拜就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闻得到，他一看到你们两个人怪怪的，就说这两个怪怪的，这是一个不合一的什么小组。孩子看看父母亲呢，今天有没有吵架，他一看就知道。 Best 也不是傻瓜，他看到团队有没有合一，他早就知道了。所以一定要改变自己。怎么改变自己？把自己带到这个敞开团队里面，不断的磨久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温柔了。凡事谦卑，你就知道什么一回事了啦。简单就是凡事谦卑四个字，但是磨出来呢，就知道凡事什么叫谦卑了啦。有些迟到，有些会忘记，然后有时候没有准备好，对攻呢就开始很多的你不是讲好你要讲要讲这个吗？你不是要破冰吗？怎么要临时都没有做好呢？里面有没有生气啊？有没有情绪啊？会啊，我们团队也是啊。 有常常有些忘东忘西的，啊，他早就已经都在上线了，还在不忘，一样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一样，凡事什么谦卑嘛，赶快处理事，情绪先压下去，大家讲好，完成之后再来好好的什么，以爱心说诚实话，早点预备，早点我讲出来，避开那个不必要的这些，让大家都很紧张。这个就在磨嘛，磨我们，它是好的，好的什么呢？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合一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哦。记得有生气，有怒气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快速和好。如果不要快速和好的话，就会给魔鬼留什么地步，做什么都不会成功，鬼都来了，还要做什么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还讲到什么呢？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人。好，他在劝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从前有人是从前就未信主之前嘛，叫从前啊，喜欢偷窃啊，喜欢说谎话的啊，喜欢生气的啊，偷窃的不要再偷了，开始要做什么？做正经事，就是有用的事了，要做正经的事，不要做闲人的人。当你做正经事的时候，总是有收获嘛，有收获了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了。哦，从一个自我中心能够开始分享给别人的人，这是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。接下来又出现跟口舌有关系，29节，别请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污秽的什么言语。什么叫污秽的言语？不仅是骂三字经啊，哦，这些污秽的话，就是讲到有害的话，或者呢不健康的话，或者呢叫坏话，哦，会让人觉得很挫折的话，污秽的话语呢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特别你的对象是你自己的肢体，好，哦，有害的话，不健康的话，坏话，或是让人大会腐败的话，让你听起来就很沮丧啊！哇，这些话呢，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要说什么话呢？造就人的话。好，造就圈起来，造就什么？就是把它扶持起来。那听你的话就哇，被激励起来，被建立起来，被帮助起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造就，好，这要学哦，这不是天然就会讲的，要学。好，那最简单是什么？从赞赏开始。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，然后赞赏他，然后感谢他，这样子开始，他慢慢呢，你就会讲了。好，那我发现到这个呢，污秽的言语，其实哈，他说一句都不可出口，要随时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。啊，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鼓励大家哈，每一天呢，你在祷告的时候造就你自己。我发现到我们华人的文化就很自卑啊，千万不要自卑。因为耶稣用他的命都把你舍了，把自己舍了救你了，还有什么可以自卑的？你已经穿上新人了，不是吗？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，要常常造就你自己，从自己开始，你才会懂得造就别人。一大早起来就宣告，我是最美丽的师母，我是最棒的牧师，我是最好的父亲，我最有爱心，我今天比昨天更强壮了，今天比昨天更帅了，我的讲道会吸引很多人的，常常造就你自己，阿们。记得造就你自己，不要放在头脑想，要讲出来，看自己嘛，对自己讲嘛，一句污秽话都不要说。有些人都是假谦卑啊，我不出团了，我没有用了，这些都错误的，一定要改变你的口舌。别人在赞赏你，就说阿们，你讲的对了，不是骄傲。就是让你自己里面刚强起来，阿们，不要再假谦卑了，神怎么说我们就说阿们，照这样就对。你看到我们这个研习会牧师起来之后，大家哇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他讲到之前放一些，有没有？刚开始你都觉得很怪，有没有？会不会很骄傲吧？可是韩国的文化很简单，就是天国文化。什么叫天国文化？尊荣。为什么老是要赞美神赞美神？哇，他是不是自恋狂啊？不是尊荣文化，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，让教会充满尊荣文化。有太多自卑的人啦，不是吗？教会营造尊荣文化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去尊荣，这是天国文化。大家又哇有骨气起来， 不是很好吗？恢复那个自信，恢复到那个圣洁，那是神要的。阿们。造就自己，不要再看清你自己。祷告的时候大声祷告，主啊，我是怎么样的人，讲久你就这样的人了啦。阿们。特别传道人要讲，我很会讲道，有一天我要牧养2000人，对他们讲道，勇敢，不要老是我就是30个50个，脱离那些侠那个框框，造就你自己，你说到哪边神就成就到哪边。阿们。勇敢，不要再畏缩，一切一切的话都要造就人，是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听见人最多就是你自己，不是吗？听嘛，你就讲了，你就听到了，你就是成为这样的人了。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？因为他不断的在讲他，我叫亚伯拉罕，叫做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。他刚才的算过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后来100岁真的有了。阿们。大家记得这个原则哦，保罗一直在鼓励他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不要让圣灵什么担忧，做么什么事情呢，都要让圣灵喜悦，不要让他忧虑 worry， 因为他是有位格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要常常跟圣灵连接在一起，他喜悦什么，他要，我们要讨他喜悦，不要做那些让他不担忧让他担忧的事。我们有他的印记，等候耶稣在的日子。好，31节来读，来，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，要除掉。这些呢，都要除掉了，无论是苦毒啦。无论是恼怒，恼怒是暴怒的意思，然后愤怒就生气，嚷闹啊，然后毁谤就是背后说人家这个说那个哈，或是抱怨，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好，除去之后呢，有32是正啊，是比较啊这个积极的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就是仁慈啦，然后存怜悯的心，就是同理心或者是同情心。好，对别人要有同理心、同情心，彼此饶恕，把它圈起来，彼此饶恕。为什么彼此饶恕呢？因为我们都需要被怜悯啊，我们都有缺点，我们都在成长当中，需要彼此的怜悯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与人合一的很重要的这个做法，都很清楚告诉我们。所以整章来讲，第四章讲到什么呢？啊，讲到合一的盼望。基督徒呢，一定要懂得合一的盼望。我们不要孤单，不要单独，要活在群体当中。合一呢，会带来极大的力量。一人追赶千人，两人追赶万人，是10倍的力量。教会一定要合一啊，家庭一定要合一，夫妻关系要合一。合一的代价要付上去，神的祝福就会开始产生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感恩主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第四章感恩。求你祝福我们，要成为合一的群体，不管如何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主，我们知道合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但是你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。当我们起来走向合一的道路，魔鬼都会惧怕。主，我们相信合一的力量呢，有像这个引爆的炸药，会炸开所有的坚固营垒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竭力保守，让你的教会成为最合一的身体，合一的群体。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。